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罗马书重览，演讲者张西和牧师。
最近我看了一本书，书名是《耶稣和圣灵》，作者是一位非常出名的英国神学博士。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乎教会该如何运作。作者强调，新约教会应该借着上帝的恩赐来运作。上帝的恩赐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灵。这本书有一部分是解释罗马书七章。作者认为，罗马书七章是在描述基督徒的经历。他如何得出这个结论呢？他没有给出充分的解经依据，这个结论全凭他自己的思考所得出来的。这位神学家认为，罗马书七章是在告诉我们，基督徒是生活在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中，这种紧张的状态是出于情欲和圣灵的相争。他还举了加拉太书作为例子。他还说，这种紧张状态强烈到一个地步，我们里面会有被撕裂的感觉。难怪保罗在七章十五和十九节说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他偶尔想站在圣灵这边，偶尔想站在肉体那边，他在这种的相争状态中被撕裂了。究竟基督徒里面是有平安，还是充满争斗呢？根据圣经的教导，基督徒是不是活在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中呢？当你看圣灵的果子时，你觉得基督徒是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吗？当然，我们不能说我们心里完全没有任何的争斗。在属灵征战中，我们需要保持警醒，需要跟肉体、跟罪征战。但这种警醒是不是他所说的紧张状态呢？不要忘记，主耶稣曾经应许赐下平安给跟从他的人。如果有主耶稣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，为什么我们里面又会极度紧张呢？这位神学家认为，罗马书七章就是一幅失败的图画。按照罗马书七章的描绘，基督徒生命是常常失败的，长期在这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中会令我们感到灰心。这不是我们喜欢的经历，但是为了得救，我们还是得忍受。他说，基督徒一方面活在肉体中，一方面又想顺从圣灵的引导，所以才会陷入这种极度紧张状态中。这句话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确实如此。当他开始追求认识主的时候，他就会陷入这种征战中。但这位神学家不应该将这种经历套用在一个住在基督里的人的身上。如果将这句话套用在基督徒身上，这就等于说信主和不信主的人是没有区别的。他这些论点不是在解释圣经，而是用他个人的经历来解释圣经。他认为罗马书七章就是这个意思， 因为这就是他个人的经历，所以他才信心十足地这样说。他还说，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就是基督徒面对挫败时所发出来的呐喊。所以对他来说，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的光景就是这么暗淡。有趣的是，最后他还说了很多安慰人的话。他勉励基督徒说，第一，基督徒不要因失败而丧志；第二，圣灵不会因为我们失败而离弃我们，除非我们放弃斗争；第三，圣徒经历挫折和失败，其实就是借着死亡得永生的途径。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经历这种紧张状态，那就不妙了，因为这种紧张状态是要引领我们借着死亡得永生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神学博士，非常熟悉圣经，他知道自己的观点跟圣经的教导明显有矛盾。他留意到使徒约翰的立场是非常绝对的，要么你是得胜的，是属神的，要么你是失败的，是属魔鬼的。在使徒约翰的教导里完全没有中间路线，所以他意识到自己的观点跟使徒约翰的立场有很大的冲突。他也留意到主耶稣的教导跟使徒约翰的教导非常相似。你猜他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？他竟然断言约翰错了，他甚至公开批判使徒约翰的著作。他认为约翰所讲的得胜生命是不可能的，他认为约翰对基督徒生命的描绘是不诚实的。他指责约翰是一个很自信很骄傲的人，抵掉约翰和他的观点，他认为约翰错了。当然他这样说因为他觉得他有保罗作为他的后盾。如果每个信徒都活在挫败中，整天在最终挣扎，教会的意向怎么可能实现呢？所以他的结论是，圣经里的教会意向是不可能实现的，至少在今生别指望了，因为每个基督徒心里的冲突严重到一个地步，根本不可能活出保罗心目中的荣耀的教会。我想借着这个例子来带出三个要点。第一，错误的解经会带来严重的后果。很多人会认同这位神学家的论点，这种认同主要是出于个人经历上的认同，跟解经毫无关系，这完全在乎你活出的是什么样的基督徒生命。这位神学家出于好意鼓励基督徒失败也不要丧志，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经历，甚至连大使徒保罗也经历失败，也常常失败，更何况我们呢？我担心他这些安慰的话会害了很多基督徒，使他们更加自欺，他们会把被罪辖制的生活看成是正常的基督徒经历。这就是错误的教导所带来的不良影响。第二，神的话跟生活是分不开的，你的属灵生命如何，就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到你怎么理解圣经。如果你是长期活在失败中，你自然会支持罗马书七章是基督徒的正常经历。如果你的基督徒生命是得胜的，你就不会支持这样的观点。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实际上是反映了我们的属灵状态，可见我们的经历会影响我们对圣经的理解。第三，我们必须用圣经来检验纠正我们的经历，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经历来解释圣经，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是各有不同。比如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活在失败中 就尝试去曲解圣经，来迎合自己的经历。如果我们有一颗开放的心，让圣灵的话来纠正我们的经历，我们就不会将罗马书七章看成是基督徒的正常经历。这就是我想借着这个例子跟大家分享的三个要点。今天我们会继续看罗马书七章，我们要看的是罗马书七章第一到第六节。我们先看第一到第四节。罗马书七章第一到第四节说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；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保罗在第一到第三节用夫妻关系作为比喻，来帮助我们明白律法对人的约束。夫妻关系是一个约，是有法律的约束。这个关系唯有一方死了才会中断，就是说约的约束唯有借着死才能失效。第四节，保罗把律法比喻为丈夫，那些选择在律法下的人就比喻为嫁给了律法。这个关系唯有一方死了才会中断。既然律法是不会死的，因为罪是借着律法来辖制我们，他是不会主动放弃我们的。所以如果要脱离律法，我们就必须死。请大家留意第一节的岂不晓得这四个字。保罗很喜欢用岂不晓得这四个字，他在哥林多前书用了十次，在罗马书用了三次，罗马书六章用了两次，就是第三和第十六节，另一次就是在七章的第一节。到底这三次岂不晓得是在针对什么问题呢？或者我们先从六章开始，我们要观察一下，到底这两次岂不晓得是针对不同的问题还是同一个问题。我们看罗马书六章第二到第三节。罗马书六章第二到第三节说，断乎不可，我们在罪上死了的，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中文圣经将岂不晓得翻译为岂不知。从第二节我们看到，保罗提的问题是，基督徒是否可以继续犯罪？保罗是怎么回答的呢？我们看第十五节。第十五节说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可。虽然基督徒是在恩典之下，但我们绝不可以犯罪。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随意犯罪呢？我们看第十六节。十六节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诚意。这里保罗又用了岂不晓得来向他的读者提问。留意到每一次保罗用岂不晓得，他是要读者回想起一些他们已经知道的道理。保罗提醒基督徒， 你顺从谁，就做谁的奴仆。基督徒已经是神的奴仆，怎么可以又顺从罪呢？如果我们顺从罪，这证明我们还是罪的奴隶。可见罗马书六章两次岂不晓得的提问，都是针对同一个问题，就是基督徒能否继续犯罪。现在我们回到罗马书七章第一节，这里又是针对什么问题呢？表面看来，保罗是在谈论律法对人的约束，因为他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其实保罗是在跟进罗马书六章十四和十五节的问题。我们看六章十四和十五节，这里说到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为什么保罗在七章一节突然提到律法呢？原来在罗马书六章十四、十五节，他已经考虑到律法的问题了。但是因为保罗在六章是重点解释如何脱离罪成为义的奴仆，所以他没有进一步解释何谓不在律法之下，一直到了七章保罗才开始谈论律法。我是想让大家看到七章一节其实是在针对同一个问题，就是基督徒不能够仍活在罪中，一个向罪死的人不能够活在罪中，同样向律法死的人也不能活在罪中。这两章所要强调的原则是一样的，一个死了的人不能再服侍他从前的主人。我们必须看清楚罗马书六章跟七章的关系。六章的重点是借着向罪死，一个人能够成为自由，成为义的奴仆。那么罗马书七章是否也有同样的强调呢？我们看罗马书七章四节，罗马书七章四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这里说到，我们向旧的主人，就是律法死了，就归给另一个主人，就是基督。这个比喻跟罗马书六章是一样的。罗马书六章的强调是，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，现在向罪死了，就归给新的主人，就是义。所以罗马书六章二节跟罗马书七章四节的思路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。我要大家留意的第一点是，死了的人不能再服侍他从前的主人。这两章都是谈论死，我们必须同时间向罪和律法死。第六章强调的是向罪死，如果你不想活在罪中，你就得向罪死。如果你还活在罪中，这证明你还没有死。第七章强调的是向律法死，如果不想被罪辖制，就必须向律法死，否则罪会借着律法来控制你。在罗马书七章四节，保罗说，借着向律法死，我们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是一幅与基督联合的图画。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五节也用了同样的图画。我们看六章五节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六章五节和七章四节的图画是一样的，就是要强调借着死与基督联合，或者借着死归给基督。这个联合的后果是什么呢？罗马书七章四节说， 好叫我们可以结果子给神。罗马书六章有没有同样的强调呢？我们看六章二十一节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一节说，你们现在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保罗说，如果你还没有向罪死，你还是罪的奴隶，最终结出死的果子。在六章二十二节，保罗说，如果你向罪死，归给基督，你就会结出永生的果子。可见这两章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。罗马书六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是要提醒我们，向罪死的人如果还活在罪中，就会结出死的果子来。而七章就是要警告我们，如果你没有向律法死，或者向律法死了后来又活在律法下，你最终还是罪的奴隶，一样要结出死的果子来。所以我说，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和七章所关注的问题是一样的。我们看罗马书七章十四节来证实这一点。罗马书七章十四节说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为什么一个人不能结出永生的果子呢？因为他已经卖给罪，成为罪的奴隶。所以我说，七章的焦点还是罪的问题。七章提醒我们，罪可以利用律法来诱惑控制我们。所以如果想完全脱离罪的辖制，我们也必须向律法死。简单来说，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和七章所提到的岂不晓得，都是在提醒基督徒不可活在罪中。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罗马书七章五节。罗马书七章五节说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属肉体这个词的希腊原文是属于未完过去时态，就是说属肉体是从前的状态，这里所说的是已经过去的事。未完过去时态在罗马书总共出现了13次，在罗马书6章20节到7章9节总共出现了7次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从语法上我们可以证实，罗马书7章5节所描绘的是从前的状态，不是现在。那么现在应该是什么状态呢？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九节。罗马书八章九节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保罗说，如果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，我们就不属肉体，而是属圣灵了。这才是我们现在的状态。我们再看一节经文来证实这一点。我们看罗马书七章六节。罗马书七章六节说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捆这个字是属于未完过去时态，就是说律法的捆绑已经过去了。因为保罗紧接着就说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可见他是在比较从前和现在的状态。从前是在律法之下没有自由，现在已经脱离了律法，成为了一个自由人。所以我们从罗马书七章第五和第六节的时态可以 断定。七章所描绘的情况，就是在律法之下的光景已经过去了。既然已经脱离了律法，那么罪的生活也应该过去了。我们看罗马书六章二十和二十一节。罗马书六章二十和二十一节说，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在这两节经文里，未完过去时态出现了三次。留意以下的三点。第一，这里说到的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这句话强调的是从前的状态。第二，这里说到的不被义约束，很明显也是指从前的生活。第三，在第二十一节这里说到的当日这两个字，也是强调从前的生活状态。这些时态证明了什么呢？证明了做罪的奴隶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已经开始了。既然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二十节直到七章六节的强调，那么七章十四节之后的陈述，尽管这段经文用的是现在时态，很明显就不可能是保罗现今的状态了。所以不论是比较罗马书第六和第七章，还是从语法上去看，罗马书七章绝对不是在基督里的状态。希望经过这样详细的分析，能够帮助大家更加透彻地明白罗马书七章。好了，我们罗马书纵览就谈到这里为止，下次我们会看罗马书八章，我们下次空中再见。